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我是唐曼。我教会的牧师因为奉行一个这样的生活理念，以度假的心情走人生的道路，因此他很爱旅游，还特别喜欢去墓地沉思。受他的影响，唐曼我这个不爱旅游的人，偶然出到哪里看到墓园，也会毫不犹豫地进去走走。如果看到墓碑上刻有十字架的记号，或是碑文里有信耶稣、敬畏上帝的表达，就会莫名地感到欣慰，真能体会到一种很有盼望的感觉。有位诗人说，请不要在我的墓前哭泣，因为我不在那里，我也从未长眠。可不是吗？有哪一个人的灵魂能被埋进土里呢？人对着一座坟墓所行的祭拜礼，究竟是在祭拜谁呢？若是为了表达对逝者的思念，又何须对着墓碑念念叨叨？不过，墓园确实是一个叫人容易想到生死这个重大人生命题，并容易产生敬畏的地方。所以国外很多的墓地都修建得像公园一样，并坐落在离生活区并不遥远的地方。那里的草坪座椅更适合人一边休息一边沉思。当然，思考人生并不非得要去墓园，任何地方都适合一个有灵的活人对自己负有责任的思想。《花香满径》一书的作者巴克莱博士说，如果人生的终极就是今生，那么我们怎么度过今生就变得一点也不重要了。打发今生最理想的方法应该是想做什么就去做什么，因为到头来我们不必对自己所做的负责。可如果生命是天父精心构思的杰作，那就不能不有审判，因为人必须对有没有完成天父的旨意有个交代。基督真道很直接地指出，生命来自天父，所以一定要回到天父那里，这也是生命所以具有意义的道理。您觉得呢？我们一起来听由梁天禄播出、麦基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真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啊，我们查考和分享了启示录的14章13到16节，让我们在重温的基础上稍作补充，然后啊再继续的查考和研读这卷书的14章17到20节。 那么读完启示录的14章13到16节，那或许啊，有人就忍不住的发出疑问说了，世事如过眼云烟啊，谁会纪念我今天所做的呢？圣经说，基督徒还要来行善做见证，这是为什么呢？那么中国有一句古话是这么来说的，生不带来，死带不去。那么这句老话呀，用在金钱、名誉和家产方面呢，那么实在是非常的合适。但是神的子民他们所结的果子，那么即使是他们死了，仍旧能够来存在。神会记得他们的爱心、他们的仁慈和他们的忠贞，而那些因他们的见证而信主的人呢，将会在新天新地中跟他们来去会合。所以呢，请你今天呢，就来立志结出永恒的果子。那么或许还有人不禁会有疑惑的说了，使徒老约翰在经文中提到收割的时刻，这预表什么呢？其实啊，这是一个审判的预表，基督他正在把忠贞的信徒给分别出来，好像农夫收割庄稼一样。这是那些曾被迫害和为主殉道的信徒，他们要喜乐的一个时刻，因为他们将会得到期待已久的那个赏赐。所以信徒啊，不应该畏惧末日的审判。根据约翰福音5章24节经文的记载，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那听我话有心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那么在上一次节目结束前，我们就讲到收割的是基督，收割的时候啊，就是末日审判的时候，这是启示录在这里给我们的教导。而且注意，神在旧约圣经中给他爱子的指示，在诗篇2篇7到9节经文说，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将地级赐你为田产，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你必将他们如同摇浆的瓦器摔碎。那么主耶稣第一次降世时，这些应许应验了吗？没有的，这不是一项宣教的宣告。那么你说这些应许在什么时候才会来应验呢？答案就是要等到基督再来的时候，到那个时候啊，基督他就要来施行审判了。收割的时候已经到了，那么这句话是印证马太福音的13章39节基督他的话，他说撒败子的仇敌就是魔鬼，收割的时候就是世界的末了，收割的人就是天使。你看收割的日子呢将要来到，那么现在呢，让我们就殷勤的来去撒种啊，不要总是着急要人举手决志接受基督做他们的救主，而是呢要确实让人去认识神的话，那么圣灵呢也会为结果来去负责。那么旧约就把收成的时期啊就摆在我们的面前了，约珥书3章13到14节经文说，开镰吧，因为庄稼熟了，践踏吧，因为酒榨满了，酒池盈溢，他们的罪恶甚大，许多许多的人在断定谷，因为耶和华的日子临近断定谷。好，启示录14章15节经文提到，有一位天使啊，就从殿中出来说，请主耶稣伸出镰刀，因为收割的时候已经到了。我们当然不应视其为命令，因为天使呢无权向神来去发号施令，这其实啊是一个请求啊，又或者是从父神那里传过来的一个信息。那么在启示录的14章16节里头的收割，那么可以有以下的两种解释。第一，就是视为象征招聚大灾难时期的信徒来去进到千禧年。那么根据这个观点呢，所收割的就等于马太福音13章中的那个好种子，也就是天国的儿女。那么另一种观点呢，则以为是审判式的收割。如果是审判，那么对象啊就是外邦人，因为根据14章17到20节经文的记载，下一个收割的，那么似乎啊是在针对以色列人。 启示录十四章十七到十八节，经文说，又有一位天使从天上的殿中出来，他也拿着快镰刀。又有一位天使从祭坛中出来，是有权柄管火的，向拿着快镰刀的大声喊着说，伸出快镰刀来，收取地上葡萄树的果子，因为葡萄熟透了。好，天上的殿，那么是指旧约的圣殿，不是指教会。快镰刀，那么是指审判。葡萄熟透了，那么是指葡萄啊已经熟得像葡萄干了。这是说到哈米吉多顿之战的一个比喻。先知在以赛亚书六十三章一到六节，他曾经这样来描述说，这从以东的波斯拉来，穿红衣服，装扮华美，能力广大，大步行走的是谁呢？就是我，是凭公义说话，以大能施行拯救。你的装扮为何有红色？你的衣服为何像踹酒榨的呢？我独自踹酒榨，众民中无一人与我同在。我发怒将他们踹下，发烈怒将他们践踏，他们的血溅在我衣服上，并且污染了我一切的衣裳。因为报仇之日在我心中，就是我民之年已经来到。我仰望见无人帮助，我诧异没有人扶持，所以我自己的膀臂为我施行拯救，我的烈怒将我扶持。我发怒踹下众民，发烈怒使他们沉醉，又将他们的血倒在地上。好，这段生动的描述不是指基督第一次降世，而是指啊主再来审判的时候的那样的一个景象。那么在先知以赛亚的年代，人们在酒榨、赤脚踹踏葡萄，溅出暗红色的葡萄汁儿，那么就会染红他们的袍子。那么这一段经文就描述在旁边的人，他们就看到主耶稣华美的外袍就沾染上了血迹，好像在酒榨里踹过葡萄一样。那么这个事儿就说明了基督第一次降世时，他为世人流出宝血，但是人们呢却拒绝他。那么如今基督就把恶者就踹在脚下，那么流血的是这些作恶的人的。在启示录十六章十六节，我们看到追溯把他们就聚集在希伯来话叫做哈米吉多顿的那个地方，那里啊将要发生的不仅是一场战役，而且是一场大战，称之为是哈米吉多顿之战。那么先知以赛亚所预言的这段经文就说基督会独自踹酒榨，那么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景象啊，难怪人们哭求大山呢就倒在他们的身上来去遮盖他们，躲过羔羊他的震怒。巴别塔他所展现的就是悖逆神的那样的一个状况。那么在大患难期间，悖逆神会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峰，导致非常悲惨的结局。好，到启示录第十九章呢，我们会看到基督在来时要摧毁悖逆神的那样的一个状况，在地上来建立他的国度。那么根据诗篇二篇九节经文的记载，他必用铁杖打破他们，必将他们如同摇匠的瓦器摔碎。你看，这位基督已经不再是那位温柔的主耶稣了，也不是我们耳熟能详的耶稣了，他是神的道，他是世人的救主，他也是万有的审判主。如果你不接受他所为你流出的宝血，那么当大灾难来到的时候，你将流出自己的血。我个人认为，只要是仔细的研读圣经，我们就能够明白教会啊是不会经历到这段非常可怕的大灾难时期的。以赛亚书三十四章一到三节和三十四章第六节又为我们呢描述了另外一幅景象。经文说，列国啊要近前来听，众民呢要侧耳而听，地和其上所充满的，世界和其中一切所出的，都应当听。因为耶和华向万国发愤恨，向他们的全军发烈怒，将他们灭尽，交出他们受杀戮。被杀的必然抛弃，尸首臭气上腾，诸山被他们的血融化。耶和华的刀满了血，用脂油和羊羔、公山羊的血，并公绵羊腰子的脂油滋润的。因为耶和华在波斯拉有献祭的事，在以东地大行杀戮。你看，这是多么可怕的一个景象呢？ 世人拒绝羔羊他的宝血，抗拒真神，追随膜拜兽的人呢，将用自己的血来去染遍全地的。凡落入到神审判中的人，他们将流血成河，就像熟透的葡萄在酒榨中被踹的是枝叶四溅一样。你看，这就是在哈米吉多顿之战杀戮之山的一个光景。那么收取葡萄果子就象征啊对不信的人他们的审判。这个收取不是祝福还有救赎，而是咒诅和惩罚的收割。这个收取呢是借着两位天使来去执行，那么和耶稣亲自收割的庄稼那么就形成对比了。好，葡萄熟透了，那么这句话在新约中只出现在这一处，意味着恶人的不信和罪恶呀就达到顶峰了。那么就象征着苦难中的圣徒他们的呼求就上达于神，那么深渊的时期啊就是最后的审判之日的一个临近。那么使徒老约翰的记载场景啊就转到了不信的以色列人要遭遇的最后可怕的审判上。那么圣经又称以色列民为地上的葡萄啊，例如说诗篇80篇第八节经文说，你从埃及挪出一棵葡萄树，赶出外邦人，把这树栽上。耶利米书2章21节经文又说，然而我栽你是上等的葡萄树，全然是真种子，你怎么向我变为外邦葡萄树的坏枝子呢？耶利米书6章9节经文也说，万军之耶和华曾如此说，敌人必掳尽以色列剩下的民，如同摘尽葡萄一样，你要像摘葡萄的人摘了又摘，回首放在筐子里。你看，有一位天使啊，就从天上的殿中他就出来了，他有一把快镰刀，那么又有另外一位天使就指示他开始来收割，那么这位天使呢，他有权柄啊来去管火。那么这句话呀也许就象征了后来的审判。好，又有一位天使，这是第六位，那么他像先前的一样也是拿着镰刀，也是从天上的殿中出来，那么镰刀呢而且也是快镰刀。那么第七位天使就从祭坛中出来了，在启示录的8章3到5节审判是和圣徒的祷告就连在一块儿的。我相信14章17到18节这里呢也有相同的含义。约翰就看到神最后啊以审判来去答应受苦圣徒他们的呼求。那么你说这第七位天使有权柄管火，这是什么意思啊？我不太清楚，但是呢火啊经常是跟审判呢是相连的。这位天使就吩咐拿镰刀的天使啊就来收取地上葡萄的果子，因为葡萄已经熟透了。那么这里的镰刀也可以是修剪的剪刀，但是不管如何，其异味呢都是可怕的。约翰很有可能啊是在呼应约珥书的3章13节这个典故。经文说，开镰吧，因为庄稼熟了，践踏吧，因为酒榨满了，酒池盈溢，他们的罪恶甚大。启示录14章19到20节经文说，那天使就把镰刀扔在地上，收取了地上的葡萄，丢在神愤怒的大酒榨中，那酒榨踹在城外，就有血从酒榨里流出来，高到马的绝环，远有600里。好，那么城外就是指啊耶路撒冷城外，高到马的绝环那么就表示啊约有4英尺高，原有600里，大约呀、是有185英里，那么是指从但到别是巴，整个巴勒斯坦呢都成为了战场。幕后的大战呢将在哈米吉多顿来去结束。那么这场战争大约是在大灾难的中期来开始，那么直到基督再来的时候才会结束。那么诗篇第45篇，这是一首颂赞弥赛亚的诗篇。诗篇45篇的3到7节对这场战争啊就做了这样的预言。经文说，大能者啊，愿你腰间佩刀，大有荣耀和威严， 为真理、谦卑、公义赫然坐车前往，无不得胜。你的右手必显明可畏的事，你的箭锋快，射中王敌之心，万民扑倒在你以下。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你的国权是正直的，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用喜乐油膏你，胜过膏你的同伴。好，我要来说清楚哈，我不是为这些审判的场景来去做辩护，神没有叫我为他的道来去做辩护，神要我去传扬他的道。我必须面对以下的一些事实啊，第一就是罪很可怕，那么第二就是世人都有罪，那么第三就是你我都是罪人，信靠基督而蒙救赎，这个是唯一的补救之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流出来的宝血，他就承担了我们罪的刑罚了。那么第四，我们都该受到神他的审判，但是唯一的出路啊，就是接受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完成的那个救恩。希伯来书2:3经文说，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逃罪呢？那么你说要逃避什么呢？就是要逃避审判，大灾难就是神的审判。那么只有接受耶稣基督的人，他们才能够逃避这个审判。你可以称它是一个逃生的机会的，但是当房子着火的时候，我会从窗子或者是其他的途径啊来去逃生。那么审判呢，一定会临到那些拒绝接受基督的人他们的身上。世人如果是拒绝他，把神的爱子踩在脚下，轻视神立约的宝血，那么公义的神呢，就必定会审判他们。那么现今的时代呀，必须要听到这个信息。如果要使你的生活步上正轨，那么唯一的途径啊，就是认清神他是圣洁的，追溯基督他是公义的，神绝对不会忽视你生命中的罪行的。那么大灾难时期啊，是神震怒的一个大日子，这是圣经对大灾难的描述。那么怎么还有人会在研读启示录之后还相信经历大灾难会洁净教会，成为神心腹的途径呢？基督在十字架上受死，为要使我们就成为基督他的心腹。我们是永远不配来到神的面前的，乃是在基督里才能够见到神他的面的。启示录说得很清楚，144,000人他们是以色列人，那么甚至连每个支派啊都讲明了，所以这绝对不是指教会。启示录7:9所提到的没有人能数过来的许多人，不是指教会。那么神会在大灾难期间呢，去保守这144,000人。追思说，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你看教会呢，不必经历大灾难，但会经历一连串的小试炼。每一个人都会遇到苦难还有试炼，灵命成熟的圣徒经历的苦难呢会更加的多，这是神熬炼他儿女的方式。但是呢，我们永远不会成为神全然美善的圣徒，我们总是不成熟的，也是不完全的儿女的。当我们见到主的面能够被神所接纳，那是因着基督他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啊，而不是我们熬过了大灾难的试炼。那么另外一个重点就是，大部分的教会啊已经免于大灾难了。2000多年来，很多信徒啊已经跨过了死亡的门槛，他就来到了基督的面前了。那么在大灾难临到时啊，只有小部分仍旧活着的信徒，他们会经历到大灾难时期。我同意我是罪有应得，本该下地狱的，但是呢，我不会下地狱，也不会经历大灾难，因为基督已经为我来去舍命了，我已经靠他的恩典来去得救了。没错，神他使我们在世上经历很多的小患难，他是用这些方法呢来去熬炼我们，来去接近我们。启示录中有些地方是用象征性的记号啊，不是为了淡化事实让我们去忽略它，而是因为事实真相啊远比记号更苦。那么约翰所描述的一些事情呢，是神没有向我去说明白的，不是他不能，而是我们呢不能够全然去理解。那么因此我们不明白大灾难的恐怖，那144,000人呢能够全身而退，实在是一个天大的神迹，那是因为他们都是靠着羔羊他的宝血来去得胜的。 诗篇30篇第五节，诗人说，因为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那么这些年来呢，我学会了一件事儿，那就是每一个你所遇到的人呢，都是神所许可的。即使是你的仇敌，也有你要学习的功课的，我要熬炼你的品格。所以呢，我们要恒切的祷告，使我们免于落到撒旦他的陷阱中来，去失去救恩的乐趣儿。那么启示录的14章14到20节这段经文啊，通过收割庄稼的比喻，那么就描写了基督他拯救众信徒的这样的一个场面。那么通过收取葡萄树果子的比喻，那么就描写啊，临到那些不信主之人他们身上的那个震怒还有审判。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就可以发现神他先拯救后审判的这个思想，而这个主题思想呢，也贯穿了整本圣经的那个始末。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那么下一次节目啊，我们将进到启示录的第15章的研读还有查考，我请大家呢提前预备并且熟读经文。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啊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如果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啊彼此纪念和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很多人在年老的时候都会回顾自己的人生，有的写下回忆录，有的写好对自己一生的总结，或者连墓碑上要刻什么字也都提前想好。而且无论是自己的总结还是离世后他人的概括总结，本着死者为大的理念，都会捡些好听的词来评价。但人死后是要到上帝面前交账，人生总结写得再好都没用，能向上帝交得了账才真正的有用啊。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下期节目再会。
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梦一本书，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创世纪记载了开始，启示录预言到末了，是不同的奇妙，圣经打开我。